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5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两个委员会领袖抨击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菲律宾来到加强联盟关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调查美国手持设备使用外国卫星的风险。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最近访问香港，对此已经在美国的前香港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是这样分析的。
到今日为止，我还未见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沙盘推演，是可以能够讲到给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爆发。会不会是哦，原来你有些人想搞，而那些人原来是哦美国 的人的，或者美国驻港的机构来的，或者是一些美资的媒体的，那就不是很妥当，是吧？抹黑廿三條立法就不用这个层级的人员来到的。这个比较合理的原因就是我为什么这个 timing 就要第一次访港了。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是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星期四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他们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反对，要求国务卿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公民以及企业，以及那些遭受跨国镇压的海外香港人。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以及该个特设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亦都签署了这封信。四名美国议员对香港政府打算扩大第23条立法表示严重关切，声称这个将进一步侵蚀香港人民的法治以及基本自由，以及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议员敦促采取具体的行动，追究那些参与侵蚀香港民主的香港官员的责任，并且提醒美国企业以及是公民，由于香港和北京日益密切的结盟，他们可能在香港面临风险。信里面还指出，香港政府追求第23条立法是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概念的一部分，这个只会令到香港对在港美国企业以及公民来讲更加不安全，并且敦促国务卿和香港的盟友以及是商业团体协调，明确表达他们对23条以及是继续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巨大意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前往菲律宾，这次的访问正值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使到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布林肯出访之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对菲律宾进行过商贸访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面是这样。
From there, Secretary Blinken will travel to Manila to reaffirm our unwavering.
马修米勒表示，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前往马尼拉，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盟友的坚定承诺，并且促进南中国海的和平和稳定。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已经宣布将会在3月19号与布林肯会晤，重点是讨论合作和安全问题。
The Secretary's visit will also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our strong bilateral ties.
米勒表示，国务卿的访问还将会强调美国牢固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75年以来，这种的关系对于推进美国和菲律宾对自由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以及有韧性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十分之重要。布林肯在星期四晚间已经开始他的出访，首先将会前往维也纳参加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他的行程还将会包括首尔停留，南韩将会在首尔举办民主峰会。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星期四表示，美国将立即在雅鲁雅图开设大使馆，并正在是努力获得基里巴斯议会的批准，同时重新警告太平洋岛国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危险。华盛顿一直在努力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存在，以对抗他们主要战略对手中国在该处日益升高的影响力竞争。 美国国务院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宣布在该个地区开设四个新的大使馆计划，其中两个新的大使馆已经设立。康达表示，我们已经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汤加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立即在阿鲁阿图开设大使馆，而且我们正在基里巴斯努力，为此而我们需要议会的批准。在康达发表这番讲话之前，华盛顿上个月先已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中国安全部队的协助。在之前，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警察正在靠近夏威夷的偏远环礁岛国基里巴斯执行工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手机和其他的设备使用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外国卫星系统是否构成安全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担心美国手持设备正在接收以及处理由外国对手控制的卫星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信号，而这个是违反了委员会的规定。目前FCC 正在向苹果、谷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以及其他的手机制造商寻求答案。这些制造商共同涵盖超过 90% 的美国智能手机市场，这些公司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FCC 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未有关于这些信号是否存在着任何安全威胁，以及是手持设备制造商是否违反了委员会规定的确切记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呼吁以色列举行新的选举。
However, I also believe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lost his way by allowing.
舒默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加沙的攻击是迷失了方向。舒默是最高级别的美国犹太裔官员。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色列盟友的舒默表示，內塔尼亞胡有可能使到以色列成為國際事務當中的棄兒。身為國會民主黨最高成員的舒默表示，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空中以及地面的攻擊太願意容忍加沙平民傷亡，這個正在將全球對以色列的支持推向了歷史的最低點。在星期四 SpaceX 的巨型火箭進行了又一次的試飛，比之前的兩次嘗試飛得更遠，但是在返回地球的時候失聯。該公司表示，當飛船從靠近墨西哥邊境的德克薩斯州南部升空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在接近達成它降落在印度洋的目標時候失聯。星艦是有史以來最大最強的火箭，星期四發射之後飛越了墨西哥灣，幾分鐘之後助推器和飛船順利分離落入海灣，飛船繼續向東飛行，飛船上面沒有人員或者是衛星。而在一個小時之後， SpaceX 的解說員表示和飛機失去了聯繫。SpaceX 的解说员霍特表示，这艘飞船失联了，所以今日是没有降落，但是再次讲的就是这次我们是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实在是很好。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显示，受到美国制裁的一艘邮轮在星期四晚间抵达中国青岛港，卸下他们载运的俄罗斯原油。这艘悬挂着俄罗斯国旗的邮轮由俄罗斯国有的航运公司拥有，位于迪拜的子公司运营，再有大约是70万桶俄罗斯索科尔的原油。这个是这个月第四艘受到美国制裁的邮轮停靠在中国港口，以清除船上积压的俄罗斯索科尔原油。而之前的三艘邮轮是美国暂时放宽了对俄罗斯相关措施的限制，才使到这些邮轮得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去年11月16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该四艘的邮轮实施了制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俄罗斯原油出口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不过他们亦都发出了一般许可证，允许这三艘船只在今年2月14号前卸载原油或者其他的货物。根据秘鲁国家通讯社报道，秘鲁经济部长阿里斯塔星期四表示，巴西有兴趣通过中国管控的秘鲁前海港出口大豆、玉米以及其他的产品。根据报道，巴西规划部长特贝特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访问了仍然建设当中的港口，并且与阿里斯塔讨论了将他们作为出口路线的可能性。前海港位于秘鲁中部海岸，属于天然深水港，现时是中国一带一路重启拉丁美洲大型港湾建设的起手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中国嘅小粉红、网暴首富、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爱国主义爆棚。一位香港嘅废墟专家反思小红书嘅废墟论，佢喺全球嘅废墟中政治觉醒。
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香港二十三条审议关键嘅时刻，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点解喺呢个时候去访问香港呢？
港府加速推进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际，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三月十一号起到香港访问两日。由于深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嘅基本法二十三条正喺度进行立法，伯恩斯喺呢个关键嘅时刻到访，引起外界联想。有分析相信，伯恩斯此行系为咗全方位听取美国驻港机构人员对二十三条立法嘅意见。下面请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嘅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今次到访香港，并未事先公布。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言人证实，总领事梅如瑞三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喺香港接待咗伯恩斯。发言人并未说明伯恩斯访港嘅目的同埋具体行程。今次系伯恩斯2022年就任驻中国大使后，外界所知首次到访香港。据了解，三月十一日，伯恩斯在梅如瑞的陪同下到美国商会和董事会成员进行非正式闭门会议，又参观了芝加哥大学位于港岛摩星岭的香港校园。三月十二日，他到访位于中环的外国记者会，在现场逗留了一个钟头，其后到西九文化区的 M 加博物馆参观。由于香港立法会正在同时间竞赛就基本法二十三条草案进行审议，加上美国、英国等国早前批评二十三条立法违背国际承诺并破坏一国两制框架，伯恩斯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香港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引发关注。访港两日期间，伯恩斯并未发表任何有关二十三条立法的言论。香港南华早报四月十二日引述知情人士话，伯恩斯正从更广泛的美中关系背景下收集商界和媒体代表的反馈意见，而二十三条只是有关香港角色和未来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估计伯恩斯访港是要了解港府急于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原因。
到今日为止，我仲未见到一个比较合理啲嘅沙盘推演，系可以能够讲到俾大家知道点解要咁急爆发。系啊，会唔会系哦？原来你有啲人想搞，而嗰啲人原来系哦美国嘅人嚟嘅，或者美国驻港嘅机构嚟嘅，或者系一啲美资嘅媒体嘅，咁就唔系好妥当喎，系嘛？抹黑廿三條立法就唔使呢個層級嘅人員嚟到嘅，呢個比較合理啲嘅原因就係我點解呢個 timing 就要第一次訪港啦。
三月七日，香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香港立法會相關嘅委員會經過連續七日二十二次會議討論超過四十三個鐘頭後，三月十四日完成審議條例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現居台灣的香港時評人桑普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他對於港府盡速為二十三條立法並不感到意外。
因為中國經濟現在是大的衰退嘛，最近那些
桑普
說，
因為中國
的
經濟現在是大衰退，而最近的群體事件亦非常激烈，内部的不稳已经开始，所以当局要掌控香港是为了避免香港这一嚿软肋导致中共内部民变政变的可能。桑普分析伯恩斯在香港的行程，认为他此行有意经由产业、官员、学术、文化、记者等五个领域归纳美国驻港人员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见。
因为你看到他参访的，比如芝加哥大学、香港的校区。
桑普话，伯恩斯到访的地方包括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区、M 加博物馆、美国商会。另外，他还同梅如瑞见面。 目的就是要摸底，搜集有关的情报，了解他们的忧虑和他们对23条立法的意见，由下而上慢慢凝聚成为美国对香港未来政策的方向。美国见到23条条文非常咁辛辣，美国会非常重视的是入面的间谍犯罪、国家秘密的问题，还有就是境外干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伯恩斯访港期间的低调表现表示赞赏。
不高调说明什么呢？如果他是保持一个分寸。
刘梦熊认为低调显示伯恩斯懂得保持分寸，毕竟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事务，亦都可以说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在香港有重大的利益，对于香港是否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被动摇变形走样，美国当然是不会置身事外视而不见，不会任由香港由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制。去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将中国大陆和港澳列为海外敌对势力，和北韩、俄罗斯、伊朗、古巴以及委内瑞拉并列。刘梦熊担心，若果香港在23条立法过程中不尊重两制的差异，令到香港的人权自由受到损害的话，不排除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会升级。
如果美国认为香港已经是彻底的由一国两制蜕变为，
刘梦熊说，若果美国认为香港已经彻底由一国两制蜕变为一国一制，变成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美国有可能连同西方盟国取消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又或者会对香港进行科技方面完全脱欧，另一可能是将香港踢出世界贸易组织，又或者将美元和港元脱欧，取消联系汇率。到那阵时，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就真的会成为一个遗址，成为废墟。针对伯恩斯访问香港，香港部分传媒事前曾经断言他此行会就23条立法部署大规模舆论抹黑工程。陈伯敬智库中华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曾经表示，美国驻中国大使好少会公开访问香港，只要伯恩斯不公开谈论23条，他就会相信美国总领事馆所讲，伯恩斯今次访港是常规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伯恩斯在访港期间一直对23条立法守口如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废墟遗址衰落论述并没有因为香港政府近月推出盛事连连，宣布每个月燃放烟花与免费派雪糕而停落来，废墟之说继续不胫而走。不过已经迁移英国的一位香港废墟界被祖坦言取笑揶揄当中，尽管言之有理，但重要的是作为香港人要从迈向衰退中政治觉醒，从全球各地的废墟中反省自身的政治觉悟，免受极权洗脑，并参与推广普世民主价值，贡献一己微薄的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废墟遗址这些针对香港的负面论述并没有因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一系列吸引境外游客的措施而停止下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小红书上，大多数中国网民都质疑成效，并且写到不会有人特登去香港看烟花，并且直斥香港当局提出的建议措施毫无吸引力，认为浪费钱，烟花睇多亦都冇兴趣。承接住近月的废墟遗址论，香港在这些带有负面嘲讽态度的中国网民眼中已经是一无是处。热爱废墟的香港废墟界人士当然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对旧有事物有特别偏好的这些香港人来讲，废墟在香港就从来都存在着的。被废墟界誉为老前辈的民间组织方形紫色创办人 聲稱就是其中一位對這種論述深深反思的一位香港廢墟專家。他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專訪，訴說了他整個全球探索廢墟的歷程，由衝出香港到訪日本軍艦島以至台灣228事件的廢墟，以及探索曾經發生過核災難的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他回顧檢視了廢墟政治覺醒的重要性。他首先回答說，香港廢墟遺址論確實是笑中帶淚的。
我覺得這個爺爺是笑中有淚的，因為現實你知道他是步向衰退了， 他不會去到廢墟的，不會去到混合島那麼勁的廢墟，他不會，但他真的步向衰退，無論是經濟上、民生上，各樣都是。但是你說大陸網民是不是真的叫揶揄，我有時候覺得你聽回其實又不是，他真的有道理在裡面。
這樣廢墟為什麼跟政治有關呢？是聲稱故弄玄虛、賣弄政治、博取瀏覽量啊。他對此一概否認，並且說他從來在廢墟界都不是爭取知名度的人士，只是默默耕耘，希望為歷史保育工作出一分力，但越是在香港參與過當中的過程，越是感覺到爭取保育廢墟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他說香港政府懶理廢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國駐香港軍隊在二戰前興建的醉酒灣防線廢棄之後，只是由得他自生自滅。在爭取其他眾多廢墟保育過程中，關注保育項目能否賺錢成為一個重要的誘因。他繼續說，
但是政府為何不保育他呢？由得他變成一些廢墟之餘，有時都不只是廢墟，直接由得他爛變成一堆亂石，你最後甚至認不到這個是一個什麼地方，會不會有其他的政治因素，會不會想抹走一些歷史，我不知道，我亦都不做無謂的猜測。
聲稱透過日本廢墟界的朋友協助之下，曾經以非一般觀光的途徑登陸軍艦島，涉獵島上的面積達到四成半，遠較遊客觀光船所允許的5%為多。他說理解日本政府對待過往黑歷史的態度，在向聯合國申請軍艦島成為世界文化遺址期間，只是強調他的煤產抗能的一面。當他親眼看過軍艦島上多處的廢墟之後，他懂得分辨政府和民間對過往戰爭歷史的態度。他說，
你說我是不是幫日本呢？又不是的，你知道日本皇軍都對我們香港做過很多很差的事，三年八個月那些，我一定不會說。但是你知道我會從正確的歷史上面去認識這件事裡面，其實我對這件事、是不是那麼嚴重去勞役一些人在軍艦島裡面，我是有少許存疑。
他更加憶述到一次在日本訪問一條廢村裏面的一間普通診所，從廢墟相片中發現診所以往的醫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位皇軍的軍醫，相片中看見他曾經踏足北京，還在一些地標上影相留念的。聲稱繼續說，
咁我就會深思這個人其實他是不是會有殺過中國人，或者甚至殺過香港人呢？但是看他相片裡面，其實他只是一個隨行的軍醫，他可能救日本人之餘，也都有可能會救中國人，其實有很多這類型的思想在這裡。
在他到訪台灣的廢墟期間，他介紹台灣廢墟界朋友帶領他到訪一些被害者平房的故居，其中一個人曾經書寫信件批評當時228事件的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統治之下不夠一個禮拜就被捕遭到槍斃了。
我覺得他除了勇氣之外，我覺得他反而是有一些絕望感，因為在那個年代，即我都是看一些歷史，看一些書講，其實他們的絕望感很強的，咁直情是他覺得沒辦法了，我怎麼都要做完這一次，我知道我咁樣公開咗一啲嘢，其實就應該係冇命，都唔使點講啦。但係我唔公開唔得。
有關呢一個香港廢墟專家點樣從政治覺醒中繼續移民到英國，在英國繼續探索廢墟的故事咧，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中國飲用水大廠農夫山泉的創辦人，三度榮獲胡潤富豪榜的首富，但是富甲一方的他最近慘遭網民以不愛國為由去圍剿，導致產品銷量下滑，股價暴跌，他還似乎為了平息風波 低调辞去了旗下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政府的纵容和网络流量驱使之下，小粉红网民的姿态会越来越似文革时的红卫兵，反智而且暴力，这样的文风短期内恐怕难以压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除了网民一片骂声，微博上面亦都出现了各种抵制农夫山泉的短视频，其中有人一边痛骂白眼狼，意思只是忘恩负义的水不好喝，一边就怒责水平，甚至是厌恶地吐掉农夫山泉水。但是即使是网络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抵制潮，第一财经实际是走访了沃尔玛、全家等是实体超市，他是发现农夫山泉产品并未有因此而下架，销售量受到的影响亦都不明显，网络舆论的慷慨激昂并未有反映在现实面。值得观察的就是钟闪闪并非近期唯一因为不爱国指控而遭到网民出征的对象。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10号的报道，曾经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亦都遭到网民的锁定，大肆斥责他在小说作品当中对抗日战争的描述是丑化八路军、美化日军，部分网民是甚至扬言要对莫言提告是求偿。微博一则是贴文高声质疑莫言是因为符合西方政治正确才是获奖，受到了上万次的转贴。就连名列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亦都遭殃，因为发动科技战的美国未有将清华列入中国大学的制裁名单，反而遭到中国网民的质疑。有微博的网民因此而总结，将钟闪闪、莫言跟清华大学并列为是民族的新三害。对此现状，在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中国网络出现各种大风向、四处是谩骂的言论，和利用网工赚流量的歪风有关，因为流量可以变现为是收入。但是他说，爱国之所以成为流量密码，归根究底仍然是中共官方的纵容甚至是鼓励，因为中共是很清楚他的统治合法性的两大关键就是经济发展和爱国主义。刘文斌说，习近平掌权以来就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而官方各种的战狼外交作风、全片网络亦都变成为了小粉红的行动指南，再加上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官方不时标榜爱国主义和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等等的言论，对网民的洗脑效果尤其严重。
经济一直往下，他只好不断地批复这个爱国主义，不断地。
刘文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经济一直往下，习近平只好不断地去强化爱国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只系两只脚，一只脚就是经济系断掉，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变得是越来越粗，变成了有些是好像义和团那种的思维出现了，他可能会拒绝一切爱国的事物，这个是很危险。刘文斌说，早在新三害被点名之前，中国的义和团思维就的视频现身海外，去年底名为是由头四六分的中国博主等人开始在东京骚扰当地的餐馆，今年一月又发生中国民众在伦敦和英国网红钢琴家卡亚纳的直播争执，三月初还有一名中国魔术师号称他在东京将靖国神社的石柱变得不见等等的言行，都是利用爱国主义赚流量的副产品。不过这一类的爱国言论亦都曾经在中国境内引发了不少的批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二月初就发文质疑，有些的社交账号打着爱国旗号大谈爱国流量版，剑走偏锋，却是赚个盆满钵满，大发不义之财，却是受到部分网友的追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